我如果现在是在 Coinbase 的话，我年薪大概就是超过$100,000。
意思是我可以不用工作吗？
我觉得你现在也可以不用工作啊。
怎么这么好？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
Hello， 大家好。上一集我们比中指的故事广受好评，我看还蛮多朋友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5颗星留言的。
比中指不知道为什么让大家这么的开心啊，好像一些这种小趣事大家会比较有反应。
我觉得我们可能平常干话太少了，应该要多讲一点干话才可以鼓励大家去留言。
嗯，是的，以后尽量多讲一些精彩的小故事。
真的，那想要支持我们的话，现阶段呢，你可以上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吹捧，并且推荐 Podcast 给你的亲朋好友。那我们自己最近也有在想说，要怎么样才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给大家。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多录一点 JK Show， 之前录了3集之后就胎死腹中。
对，但其实 JK Show 还蛮多观众反映说很希望可以有更多新的集数，所以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对，然后我另外也考虑开始写一些 blog， 因为我们目前偶尔会写文章，但大部分是在 Medium。 那想了一下之后，还是希望说有一个直接跟观众可以互动的渠道，所以会之后会考虑写文章。然后另外呢，我们最近也开了一个 Slack channel， 但是目前还在封测中，只加了一些我们的一些亲朋好友，那会在里面讨论一些软体开发啊，发一些新闻。因为我现在觉得在 Facebook 上发文对我来讲，我觉得阻力有点大，会有点懒。对，那 Slack channel 就比较随性一点，想到什么就可以发什么，可以在上面聊面试啊、找工作啊，或是最近发生的一些科技新闻。
嗯，毕竟上面聊天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啦，就是随时可以回复一下。
对，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可能再过几个礼拜就可以开放让大家进来玩。
嗯，是的。好，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上周刚上市的公司 Coinbas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他们的股票？
我等这一集等很久了。因为他们从2、3月就说要上市，但是一直延到这周才正式上市。
嗯，所以我们终于可以讲这一集了。
没错。
那上周三呢，也就是4月14号的时候 ，Coinbase 终于透过 Direct Listing 公开上市了。那这个发行的价格是250，不过其实后来的数字就远超过这个一开始制定的发行价，盘中一度就是飙到429块啊，那最后是收在大概344。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现在的市值大概是$899亿，
非常夸张的数字，
真的非常夸张。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好几年没有募资了嘛，相较于其他几个比较火热的 IPO 的公司，那上一次他们募资已经是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估值呢其实是80亿，也是很多啦，但是跟今天的市值来比就是1/10嘛。
对，等于已经成长了11倍左右了。那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再复习一下，因为 Coinbase 是用直接上市 Direct Listing， 所以它跟传统 IPO 有点不一样，它并没有发行所谓的新股。那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比如说 Spotify、 Slack 还有去年 Palantir， 他们都透过这样的方式公开上市。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选择传统的 IPO？ 其实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因为传统 IPO 的上市的成本太高了，你的领导团队你必须要到处飞，飞到不同的地方跟很多投资人 pitch 说，哦，我们要发行新的股票，你愿意买多少股，投资多少钱进来我们的这个新股。所以对急需资金的人来说其实是 OK 的，非常适合的。但是有一些公司他可能只是想要增加公司股票流动性，比方说 Coinbase 就这个例子嘛，他们想要增加流动性，他们并不一定要发行新的股票，所以他们就可以省去这些繁琐的流程直接上市。那这个对员工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在传统的 IPO 呢，员工会有所谓的闭锁期，就是你上市的前半年，其实你是不能够卖股票的。
嗯，就希望还是稳定一下那个价格吧。
对，所以在直接上市的例子里面，员工是上市的第一天就可以直接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卖掉，所以对于员工来讲，这其实是蛮好的，你直接有股票流动性。他们的 CEO 自己也干了这样的事情，他们当天就卖了$292 million，就是2亿9200万美金啦。他们的 CEO Brian Armstrong，
不知道这个占他所有股份的多少，我看起来是很多耶。
应该还是算蛮少的啦，因为有另外一个高层 他卖的更夸张，他卖了 18.2 亿美金的股票，
一样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对我来说，
这已经高到你已经无法想象了啦。
嗯，
对，因为他们在这种 IPO 的热潮底下，他们等于从2018年到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成长了十几倍。一开始的持有成本就很低嘛，那现在这些数字都已经变成是天文数字了。
嗯，反正对这个高层来说已经够了，他也不期待之后的涨幅了，就现在赶快套现就可以走了。
对，不过可能他们还是会分批卖出啦。
嗯，
那所以在这边还是恭喜所有 Coinbase 的员工，如果你现在在 Coinbase 或者是你离开但是你有股票的话，恭喜你们可以获得这笔巨额的报酬。
嗯，这个就是搭上火箭了。
对，说到这个，我去年的时候就其实有拿到 Coinbase 的 offer。
嗯，
那当时其实我的 offer 的股票呢也是以80亿美金计价的，所以我等于也是完美的错过这个超过十倍的涨幅。
哎，
对，与年薪百万美金擦肩而过。
是，其实我记得那时候你跟那个 Coinbase 的 HR 在聊 package 的时候呢，他就是有明示暗示，就是一直想要鼓吹你说，哦，我们现在给你的这个股数呢是以80亿美金来计价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很久没有募资了，我们之后也有 IPO 的计划，所以呢你到时候可以获得的涨幅一定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但我们自以为聪明，
对，
被他话术骗。
很多没有上市的公司都是这样讲的。只是说 Coinbase 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是如果他最后没有上市的话，很多公司其实还是会这样告诉你说，哦，我们现在这个估值是低估的，等我们真的 IPO 真的变现的时候一定远超过这个价值。
嗯，其实一定要这样子讲啦，不然以那时候的计价来说，可能整个 package 就不是说很有竞争力。
对，那这个心得我们会后面聊啦。我如果现在是在 Coinbase 的话，我的年薪大概就是超过100万美金。
嗯，意思是我可以不用工作吗？
我觉得你现在也可以不用工作、
啊、怎么这么好？不行，我还是要工作。
对，因为你还是想要工作嘛。
没错，
这个决定权是在你身上。
是，谢谢。好，Coinbase 这家公司呢，我们也稍微来聊一下它的历史好了。那它是2012年成立的，创办人兼 CEO 是 Brian Armstrong，这个布莱恩阿姆斯壮。我们上次讲到他是第33集的时候嘛，那我们那时候是针对一个事件，就是他那时候算是逆风而行，就是我矽谷之后在讨论重要的种族议题的时候呢，他就是跟大家说不行，我们公司不要讨论这个事情，我们要 focus 在把我们的产品做好，要专注在产品上面。
对，我当时印象很深刻，他就发了一个 email 说，以后呢我们公司禁止讨论政治议题、
嗯、
那除非是跟我们自己公司非常有相关。
对，
那他当时提出了这个政策之后呢，当然里面内部有很多人反对嘛，那他提供这些员工一个退场的机制，就是说，好，人生苦短，如果你不想要在这样价值的公司工作的话，我们提供你一个优惠，就是资遣费，你可以离开、嗯、你可以领好像是半年的薪水还是多少。
对，也蛮优渥的。
对，所以他算是处理的还不错，就是说不是说我硬性规定，而是如果你不认同你可以领一笔遣散费离开。
那集也蛮有趣的，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回去听一下。那回到这个 Coinbase， 它其实也是 YC Combinator 出来的公司，那当年申请的名字原来叫做 BitBank， 跟 Coinbase 好像差蛮多的。
对，比特银行。
比特银行，嗯，那申请表上呢 Brian 很有趣，他还写到说他有替 Airbnb 做了防诈骗的系统，因为他之前其实就有在 Airbnb 工作过嘛。
对，但是当时的眼光来看，其实这个经历并不是什么太出色的经历嘛，因为当时是2012年 Airbnb 根本还没有起飞，所以我们只是现在回头来看会觉得说，哎，当时他那样写其实代表说他都有一些眼光独特的地方。
嗯，是，所以这个时空背景还是很重要的。那 Coinbase 它的产品呢，其实从早期比较单纯的专门做交易所，到现在其实也发展出各种不同的产品，就是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那最早期呢就是简单的交易所，大家可以投资嘛，那后来当然大家就越来越有这种钱包的需求，就是你总是要有地方来放你购买或是要卖出的这些比特币或是其他的加密货币。那近年来呢也开发出了 Debit Card，就是让大家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比特币，就真的可以拿来花的感觉，不是说只是用来炒作而已。
对，但是他这个还并没有让大家都可以用，我之前很想要申请，但是他已经要排 wait list 了。
嗯，
对，但是他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花费你的比特币透过你的 Visa 卡。
我觉得这也算是 infra 的一环啦，就是如果说未来是希望真正可以使用加密货币在现实生活当中购买支付的话， 那他们也有开发支付相关的功能，就让一般的商家也可以收受比特币来进行交易。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们算是主导开发了一个稳定币 USDC， 那这个东西也算是加密货币，不过它比较是用来作为稳定这整个市场的作用，就是它跟美金其实是一比一的，
对，它跟美金挂钩，所以你假设你买了 USDC， 它的价值就是一块美金。那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如果不想要把你的 cryptocurrency 加密货币转成法币的话，你可以先转成 USDC 放着，然后等到你觉得比如说比特币现在到一个好的价格，你想要再进场的时候，你再用 USDC 换成比特币。
这样是不是税务上也是少了一些麻烦？
一开始是啦，因为一开始美国好像币币转换的时候其实不用扣税，你只有在加密货币跟法币兑换的时候才需要扣税。
OK，
但现在看起来是都要了啦，
都要、okay、
但是它并不一定一定要在美国转换啦，它可以换成 USDC 之后再换到其他国家用 USDC 去做其他的购买，
所以也算是多了一种选择。
对，我这样是不是在鼓励大家钻漏洞？
没关系啦，这个就看大家怎么解读嘛，
反正懂的人就懂啦。
对，那刚刚讲的那些比较是给消费者端的，这叫什么？
一般的散户使用者。
一般的散户。那另外也有一些是给企业使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是专门让企业用户可以进行交易的交易所，或者是 custody， 就是托管的服务。
对，那上市之后呢，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提到 Airbnb 的 CEO Brian Chesky， 他也替他感到骄傲，就说哦，我们的前员工就是到后面自己出来创了一个 Coinbase， 那上市获得好评。
这都要出来沾一下光啊。
对，沾光一下。因为 Brian Armstrong 算是 Airbnb 的早期员工嘛，也算是第一批的软体工程师啊。
对，
所以其实除了 Airbnb 之外，像 YC 也出来沾光嘛。
对，他几天前也是 Coinbase 刚上市的时候就哦，也是写了一篇，就是哦 Coinbase 当初也是表现得很好啊，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啊。他们好像每次有他们的公司上市的时候都会来写一篇回顾文。
我记得 Airbnb 的时候他们有写，
有
就是要跟大家说这都是 YC 的公司哦，
都是我们的功劳，不要忘记了。
对，那 Airbnb 他们最近也蛮有趣的，他们其实在征求房东，因为他们说现在大家开始慢慢要出去旅游了嘛。
对，
他们很缺房东。
对，就是他们已经预期到了这个整个市场的需求跟供给还蛮不对称的，就是市场上现在大家愿意出来把自己的房间出租的房东还是太少了，那接下来预期大家都打了疫苗之后就会一波报复性旅游潮。
对，我觉得会出来讲代表真的已经大事不妙。
对啊，就是他们就说 help needed， 那这个也是跟那个 Lyft 跟 Uber 有类似的情况嘛，因为更早的时候这两家公司也是出来征求司机，就司机不够了。
对，还特别发一笔奖金说你现在加入我们会给你很多 bonus。 对，那我觉得 Uber 跟 Lyft 的例子可能比较不一样，是说因为 Uber 跟 Lyft大家发现赚的钱越赚越少了嘛，所以就越来越少人要开了，然后这些 gig worker 他可能会在不同的平台，他可能原本是做司机后来跑去做 food delivery， 所以他这个流动性可能会有一个波动。但是 Airbnb 房东的例子是我听到他们是这样讲，就是他们的房东数量其实并没有比以前减少太多，是差不多的水准，只是他觉得旅游的需求变高，所以现在需要更多的房东。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是好的发展一个是坏的发展吗？
对，我觉得 Airbnb 他们是在一个 organic 的成长，所以现在需要比较多的房东，但是 Uber 跟 Lyft 之前业绩掉很多嘛，现在可能只是因为之前业绩掉的时候司机走了一些，
对，
那现在业绩准备回到之前的水准的时候才需要把之前离开的司机找回来。
哦，所以就是业务发展两样情。
没错，我们公司的 CEO Square 跟 Twitter 的 CEO Jack Dorsey 呢，他也有回应了。
杰克一定要出来讲个话。
对，他一定要出来沾个光，也不是沾光，他出来呛一下。
对
对，他说为什么要使用比特币的替代方案呢？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对加密货币有信仰的话，他认为啦，你就直接投资比特币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投资 Coinbase 这样的公司？
对，因为毕竟 Coinbase 完全就是跟比特币或者这些加密货币的行情挂钩嘛，所以对 Jack 来讲他会觉得说，哎，这个你真的很相信比特币，其实你就是完全投资在比特币就好，为什么要去投资在一间公司上面？
但其实我觉得他这样讲有失公允了。因为像我们的 Cash App 也是给大家投资比特币。
对啊，他自己不是也有做吗？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子其实 Square 的股价也涨不少。
没错，
其实还是有蛮多好处啦，就是如果说你投资 Coinbase 相较于投资加密货币，那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不用真的跟这些加密货币打交道。什么意思呢？那我想有投资过加密货币的人就知道，其实你在买这些货币的时候，你通常会需要一个电子钱包，不管是硬体的钱包或者是软体的钱包，你需要这些钱包，然后通常这些都是有非常复杂的加密系统，因为安全性非常的重要。但安全性很高的意思也就是你也蛮容易忘记你的密码的，
对，你只要忘记你的 private key 你不知道你放在哪里，没办法复原的话，你的资产可能就取不回来了。
对，那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用过嘛，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管理这个东西压力好大哦。
对，因为像我采取的方式就是把 private key 的单字先抄下来，
对，
所以那个真的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万一真的不小心不见了丢掉了你就找不回来了。
对啊，就你把那些密码写在那张纸上面，那你搬家的时候不小心丢掉就不见了。
对，所以说加密货币对一般人来讲它还是比较难入手的，就是它需要有一点程度的知识你才可以进场，不像是股票，就是大家每个人不管你现在是很年轻或者是很老的人，其实大家都可以投资股票，但是加密货币的进入门槛还是相对高一点点。
是，所以对于觉得直接投资加密货币来讲风险太高的人呢，其实投资 Coinbase 就算是一个你间接投资加密货币一个还不错的管道，因为毕竟你就是跟一般买卖股票一样，你就是直接买那间公司的股票就好了。那因为它的公司的市值其实跟加密货币的价值联动性非常的高，当然不是一比一啦，但是联动性一定是很高的嘛，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也是在有享受到加密货币的涨幅。
而且其实越来越多股票开始是针对 cryptocurrency 嘛，比如说有加密货币的 ETF 也都快要出来了，因为大家都发现有钱赚，当加密货币原来只是一小圈在用的时候，这些传统的券商就没有进来，但现在发现诶真的是有赚头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把它包装成一些股票的金融衍生性商品让大家购买。
对，也是要分一杯羹嘛。那当然投资这些公司或是 ETF 的涨幅还是没有投资加密货币本身高了，因为毕竟最直接的涨幅是来自于加密货币本身嘛，但是还是有享受到那个福利了。
对，而且最近你看前两天比特币又狂跌嘛，就昨天啦、又狂跌一波，所以心脏真的要很大颗，因为你如果买到60000多的高点，它现在又跌到55000左右了，你真的心脏要够大颗才可以承受这样的波动，
一天10-20%的跌幅真的是压力好大。
那 Coinbase 他们的 S1 就是他们的公开上市申请书呢，也有一些有趣的小彩蛋，那像是他们有象征性的写上中本聪的比特币地址，给他一个副本的概念、就说哦，我这个招标说明书最后 copy 一份给中本聪，给他 credit 的概念。那另外 Coinbase 在 S1 上面他并没有写他们的公司地址，因为他们在2020年去年的时候就宣布成为远端优先的公司，所以他们并没有设立总部，所以他未来会预期大家都在各自的地方工作。
诶，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些税务相关的问题啊？
我觉得他们只是在 S1 上面那样写，但你实际上申请的时候的背后一定会留公司的资料嘛？
哦，也是，
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可以寄送的地址嘛？
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在乎税务的事情，
因为我们还没报税。
哦，对，好像是，虽然延到5月中，但我们还没开始。
对，我觉得我们好懒了，因为原本是4月15嘛，现在延到5月17，但我想我们可能会到靠近 deadline 的时候才会真的开始报。
嗯 ，as always， 拖延症。
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 Coinbase 这家公司的本身。
嗯，那 Coinbase 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大概是哪几种人在帮他们赚钱好了。第一个当然就是像我们一样的散户嘛。那现在 Coinbase 的散户这些 retail users 大概有56 million， 这样子吧，5600万人，其实很多耶。
对，
比台湾人口还要多，
台湾人口2倍多一点。
对，这些就是刚刚讲过了，就是提供这些一般的散户消费者加密货币的买卖啊、储存，然后怎么样去花费，还有你怎么样去赚取一些回馈等等。那对于公司、企业用户、机构法人，大概是目前有7000左右的公司数、机构数，提供他们的服务就会是加密货币的买卖，还有一些托管。那另外很有趣的是，整个加密货币的生态系的合作伙伴有大概115000，那这些人呢主要是用来他们希望可以一起打造币圈的生态系，开发相关的应用。
对，所以你这边整理的我们有三种顾客嘛，就 Coinbase 主要是散户、机构、法人跟生态系的合作伙伴。那哪一个类型的人帮 Coinbase 赚最多钱？
不用想就知道，一定就是一般的韭菜散户、啊、
一定就是你各位在这边买卖的散户啦。给你看这数字真的非常夸张，就是他们在2021年 Q1 就是第一季三个月有爆炸性的成长。他们这三个月呢，营收来到了18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他们2019年跟2020年这两年整年的营收，18亿美金，非常夸张。然后他们的净利率，就是所谓的税后净利除以营收，大概是 40%， 这比例非常的高。
对，
然后年增率来到了 850%， 就成长了 8.5 倍左右。那一般的 SaaS 软体及服务公司年增率 40% 就算不错了，但他们是 8.5 倍的成长，所以非常夸张，然后很大一部分都是归功于散户。那为什么会表现这么好呢？就是其实我们要先讲到他们的营收来源啦。 Coinbase 的营收来源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交易的手续费，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订阅。他们有一些服务是透过订阅，你可能月付多少或是年付多少，给 Coinbase 带来另外一个营收的来源。交易手续费呢，占 Coinbase 的营收超过 95%。
嗯，还是最大宗的来源，虽然他们有开发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服务。
对，还是最大的来源，因为毕竟他们从2012年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透过币圈的交易所嘛，所以这个交易手续费占他们营收最大宗，超过 95%。 这个交易手续费呢，其中又含有给公司的交易手续费跟给散户的，加起来是占 95% 啦。给公司的手续费就会低很多，因为他们量非常大。
对，
给一般散户的手续费就还蛮高的，有时候会到 3% 到 4% 左右，就非常的夸张。
仔细想想很高耶、欸、3% 到 4%， 因为现在很多股票投资都是零手续费啊。
对，像我之前买，我记得我买200美金我就付了6块钱的美金的手续费，
嗯，
就还蛮多的。那我们这边比一下他们法人的交易量跟一般散户的交易量好了。法人的交易量是占了所有的量的 60%， 散户占了 40%， 所以其实这样其实并没有差很多，就6比4。
对，法人还比较多。
对，反而多一点，可是散户付的手续费呢是占了 95%。 也就是说公司只付 5% 的手续费啦，加起来 60% 的公司的交易量只付了 5% 的手续费，可是 40% 量的散户却付了 95% 的手续费。
这就是坑杀散户啊。
没错，你各位就是被坑杀的对象。
但其实他也有提供一些叫什么小 paper， 就是其实不同的 UI 在 Coinbase 上使用的话，手续费好像会有一点不一样哦，就是他有不同的平台，像如果你是使用它一般的比较简单的界面的话，手续费就比较高，但如果你是用它的 Coinbase Pro 好像就可以低很多。
对，就是最简单的 UI 你就是付大概 3% 4% 左右的手续费，然后他们的 Coinbase Pro 呢就是比较专业，给比较专业的散户用的，可以低到 0.5%，所以就是你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你就是活该被骗的概念。
嗯，但如果你现在有在使用 Coinbase 的话，记得要用 Coinbase Pro。
那其实这边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甘愿付钱，因为这个其实也不是新闻了，就他们的手续费是偏高，这不是新闻。
对，
那原因还是说，第一个是 Coinbase 是一个非常信任的品牌，它已经在这个市场还蛮久的，所以在美国是最大的交易所，是大家信任的品牌。
嗯，也算是最早开始做的啦。
对，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 UI 其实蛮好用的，我觉得他们就像是币圈的 Robinhood， 大概是这个概念。那讲到 Robinhood， 其实有一个伤心的小故事，就是说之前 Robinhood 不是被大家抗议吗？
对啊，
就是 GNE 事件，然后大家开始不信任 Robinhood。
嗯，
然后我也是一气之下呢，是没有很气，但是我就把钱从 Robinhood， 就是说股票从 Robinhood 转出去，然后 Robinhood 的账户就关了。
嗯，
然后我现在用其他 TI 方案，我是用 SoFi， 但发现其他的公司的软体真的没有 Robinhood 好。
嗯，对啊，所以不要太意气用事好不好，这个抵制有时候真的是偏不理性的行为啊。
真的，所以现在看到大家抵制，就是你还是要继续支持，如果他的产品够好的话。
是。
对，因为真的其他公司的 UI 跟 Robinhood 比是真的我觉得差了好几倍，所以我相信啦，就是等到 Robinhood 他们真的 IPO 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得到蛮多的关注的，因为毕竟大部分的人就是使用 Robinhood 做交易。
对啊，而且大家应该也忘记了之前大家想要抵制他这件事情了。
对，时间会冲淡一切。
嗯，是的。那虽然 Coinbase 这一季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加密货币价格它的循环的周期。就是其实这个加密货币价格，我们如果去看它的 pattern 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一些周期，有一些这种 pattern 存在。那目前看起来每一次大概是3到4年吧，就是从 最低的价格涨到最高，然后又跌回最低的价格，就是这样子算是一个 cycle。 那从2012年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三四个循环了，然后每次三到四年。所以其实这代表说加密货币的价格在起伏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呢， Coinbase 有没有办法每一季的获利都这么的亮眼，其实好像蛮困难的啦。
对，它可能很难像一般的上市公司，就是说它的年增率的成长是很稳定的。
对，
因为它的波动会跟加密货币的景气循环会有关系嘛。大家还记得2017年底的时候就是跌回到一个很低的点嘛。
对，
那现在可能就算是相对高点，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掉回来，但是它的波动这么巨大的情况下，你在衡量 Coinbase 这间公司的时候，可能就没办法用单纯的年增率来看了。
对，所以其实 Coinbase 自己也说了，他们觉得公司的价值和获利能力呢，希望大家可以用更长的维度来看，就是至少你要超越这种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来审视的这种范围。那其实这也带到了 Coinbase 这间公司接下来到底可不可以成功，它的未来发展究竟是不是可以往好的方向成长。那其实有两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重点嘛，第一个就是加密货币这个生态系到底是不是可以持续的成长。那像昨天血洗币圈的事件呢，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大家的信心。
没错，所以就是要考验你各位的信仰，如果各位的信仰很好，那散户的交易量多的话， Coinbase 就可以从手续费赚一大笔，持续有成长。
对，还是可以被撑起来的。那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其他的竞争者，那真的竞争者众啊，其实大家都非常想要来抢这一块大饼。那这边就包括了 FinTech 公司， Robinhood 就不用说了，已经有做相关的业务了。那像 Square、 PayPal， 其实这些 FinTech 公司他们都会想要开发交易的一些功能，让大家也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面交易这些加密货币。
对，其实你讲的这几间公司都已经有加密货币的交易的平台，只是它并不像 Coinbase 这么完善嘛，因为毕竟加密货币只占这几个公司的一小部分，但是也是这些公司想要看的一个机会嘛。
对，他们毕竟也会开始慢慢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出更完善的功能吧，如果这真的是一块非常大的市场。
对，
那另外当然就是不能忽略传统的券商了，这些券商其实他们也都会开发这样子的功能嘛，因为毕竟其实就是交易的功能，这些就是他们之前也有在做的，只是说现在要把这样子交易的业务延伸到加密货币上面。那当然这些传统的券商他们还会发行自己的像是其他衍生金融性商品，像是各种 ETF 啊等等，也会让这些投资者有其他地方可以投资加密货币。那再来当然就是其他的 crypto 的交易所，其实有非常多像 Coinbase 这样子的公司，就是他们也是提供交易所的服务，只是他们可能比较小，或是知名度没有像 Coinbase 那么的高，像我们自己之前也有使用过像是 Gemini 啊或者是币安等等。
对，所以有这么多竞争对手进来，我的预期是这样，就是说加密货币的交易最后会像股票交易一样往零手续费发展。因为我们提到真的最大的来源 Coinbase 最大营收来源就是这些散户的手续费嘛。
对，
那一旦有其他公司做到跟 Coinbase 差不多好，可是他又收到更低廉的手续费的时候，使用者就会移动嘛。
对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说 Coinbase 能不能比如说把他们的订阅的服务做得更好，让他们的订阅的营收也可以慢慢追上这些手续费的营收。
嗯，这一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啦，因为当大家的产品都越来越像的时候，其实重点就在于哪一家可以提供更低廉的手续费，只是说这个时间可能要比较长，因为毕竟加密货币的技术门槛还是比较高一点。
讲到这个手续费，就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可以讲，就是它的手续费其实是分两个，一个是 maker fee 跟 taker fee， 就是挂单费跟取单费吧，就是到底你是提供单给其他人拿，还是你是把单子拿走。那对于加密货币来讲，其实流动性是很重要的，跟股票不太一样，因为股票的交易非常的热络，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股票交易所都会有零手续费呢？因为流动性不再是个问题了，随时有人买，随时有人卖，你不会有什么情况是说哦，你要买买不到，是卖没有人接单的概念产生，所以才可以做到零手续费。但是加密货币的流动性毕竟还是相对低的，
对，
它的产品是有限的，它的库存是有限的，所以当你是所谓的 taker 的时候，就是你把库存拿走了，比如说你要买，你把别人要的卖单拿走了，库存就变少了嘛。所以你的如果是 taker 的话，你的手续费会比较高。那相对的，如果你是 maker， 你可能还是要付一点点手续费，但是就不会这么多。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你是提供流动性，你是提供这个库存的人， 你的手续费会稍微低一点，概念上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因为这其实就是跟传统经济学原理有蛮大的关系嘛，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去增加更多的供给的一种手段，就是你让这些 maker 的手续费比较低。
没错，那最后就来聊一聊说我跟年薪百万擦肩而过的感觉是什么。
请说。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个概念是说，哦，好像自己的决定错了就会开始很后悔。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不会后悔啦，因为我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嘛。当时我看了我拿到了几个 offer， 的确 Coinbase 给我的面试的体验是最好的，但是当时整个 offer package 比较低，然后再加上我对于币圈的信仰值我觉得没有到这么崇高，就是我觉得它可能会发展的还不错，可是我并没有打算把我的未来投资在这间公司上面。
你应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吧？老实说，
我觉得我再选一次我可能还是不会选 Coinbase、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币圈的波动性非常的高，那波动性这么高的情况下，你很多时候可能会成为话题的中心，或者是你的心情会随着今天的新闻而起起伏伏，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在的一个工作环境。我还是想要在一个我可能觉得蛮稳定，长期就是会有稳定发展的公司工作。
对，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很后悔这件事情啦，说真的。
对啊，因为毕竟其实 Square 对我来讲也是做得很对的一个选择，它让我四年也成长了十几倍。
是啊，
所以我觉得人生已经很幸运了，不会说因为错过 Coinbase 让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本来有的时候你的人就有一些好的机运跟错过的机运嘛。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是说，哎，你知道说你为什么这样选。那我从 Coinbase 这个选择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说，哦，那我可能以后在评论任何 offer 的时候不能用它现在的价值，而是可能要考虑它的未来性。如果我相信它的未来是很好的话，即便它现在比较低，那我应该要承受这个风险而去选择加入这样的公司。这个是我学到的。那既然我学到了这个，那我就可以应用在我下一次的选择上。那我觉得就是修正自己的选择，然后不要后悔，因为反正选择其实没有对错，就是你选完之后你就承担就好了。然后很多人会落入一个就是错误的窠臼，就是说你会去后悔自己之前的选择，但是你要这样想，你当下就是付出了你100%的努力去做选择了。
对，而且你就是根据你现在拥有的资讯做了一个你当下觉得最正确的决定。
对，所以做错选择没有关系，你就是再修正就好，让你下次选择变得更好，让你的人生可以因为下次的选择变好而持续进步。
是的，很棒，最后也是非常励志啊。
然后就默默在夜里哭泣，我错失了$100,000。
哎呀，其实也没有啦，我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就是把这件事情很放在心上。
对，其实还好，我觉得钱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其实后面的边际效应就会递减。就我觉得你比如说你赚50万跟赚100万，其实那个快乐程度应该不会差太多。
就是反而是你每天在公司做的事情，还有跟同事的相处等等，这种日常发生的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更多。
对啊，因为基本的生理需求满足之后，你后面就是要追求精神层次的满足。对，所以你追求这种薪水越来越高，你有了100万，你就会想要200万、300万，这个永远是追不完的。
很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没错，在这边勉励大家。
是，好哟，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希望大家还喜欢。
好，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